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文苑广播节目。在本期的节目时间，请您继续收听短篇小说《法度有缘人》，劝世格言：大法弟子无论到哪里，都应该把正实大法、救度众生放在第一位。在看守所这个特殊的环境，我应该怎么做呢？我想，只用口头讲这一种形式是不行的。有的人有给他讲的机会，有的没有讲的机会。对，写在纸上，在犯人中传。我就针对犯人的共同特点，从行善积德、做好人、看淡名利情讲起。于是我写了一篇四言体格式的劝世格言，奉劝人们克服争斗心，看淡名利情，行善积德，做好人。因为关在这里的人大多都是争斗心强、为了名利不择手段的人。格言写好后，我为自己起了个法名善缘，作为作者的名字，意在广结善缘，救度更多的众生。劝世格言完成后，马上在监狱传开了，人们都很喜欢，经常找到我问这问那。我就用这个机会把大法的内涵和真相讲给他们，人们知道我会写诗，都想让我给自己写首诗留作纪念。我是有求必应，根据不同的年龄、文化、身世、性格、职业等特点，写出不同的内容，劝他们相信神佛，珍惜人生，走好走正以后的人生道路。犯人中有个20几岁的女孩叫孟凡，因为情杀被判死缓。面对如此巨大的打击，她已经丧失了生存下去的信心，整天愁眉不展。我用写信的方式给她讲人生坎坷，讲如何面对磨难，讲生命的来龙去脉。从此她脸上出现了笑容。有一天进来了个老头，是安徽人，会算卦，人们都找他算，连警察都把他叫到办公室算卦。一天在院子里，有个人指着我说：你给这个人算算。他看了我一眼，脸上露出很惊诧的神色，赶快说：这个人我可算不了，他可和我们不一样。我接着说：我们修大法的人有师父管着，谁也算不准的。弘扬大法，讲真相，为了让人们逐步了解大法、同化大法、明白真相，我开始写诗歌形式的东西在犯人中传。我写的第一首诗题目叫醒。我佛慈悲度众生，十恶毒誓转法轮，奉劝世人观念转，未来世界求生存。并把该诗的意思解释给他们听，以此为引子讲大法的修炼，讲大法的美好，将江某某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，讲大法弟子所遭受的惨绝人寰的迫害。同时我还把自己一家2年多来所遭受的邪恶迫害讲给他们听，人们非常同情和理解。冰冰订了好多晚报， 我就把其中有关天象人间变化的内容剪下来讲给大家听，比如四川乐山大佛显佛光3个多小时，上万游人观看，让人们知道神佛是存在的。通过讲和尚圆寂后肉身千年不坏和舍利子的由来，让人们认识到修炼的存在。通过讲石家庄大法弟子左志刚被迫害致死的当天，5月31日的酷暑天，突然降一尺厚的暴雪，联系窦娥冤，让人们看到迫害大法，天怒人怨。通过讲沈阳市，突然天空中出现无数的乌鸦遮天蔽日，讲邪党的昏庸，贪官盛行，腐败成风。通过讲洪水泛滥成灾，蝗虫遍及大江南北等天灾人祸，让人们明白这是天象在警示世人。一天下午，管教在门口喊大法轮出来理发。我走进管教时，见一个刚来的犯人，我一边给他理发，刚进来的人都得剃光头，一边问他，你是因为什么事儿来的？他说打架。我说遇到事应该冷静，多忍一忍，为什么要打架呢？进来招这个罪。他说我是被冤枉的。我接着话说，是啊，有冤案就有冤狱，我们大法弟子都做的是冤狱啊。我刚说完，那个管教呼呼地跳起来，瞪着眼问我，什么，你是来做冤狱？再说做冤狱，看我也给你剃个光头。我知道这两个黑白无常什么事都做得出来，就没再说什么。在给犯人讲真相的同时，我也找机会给警察讲，潜移默化，人们都在接受真相，同化着大法，连那个管教也在发生着变化。他不再叫我名字，也不再阴沉着脸，找我时就叫我大法轮。大法轮是个多么神圣而伟大的称号啊！我代表着大法的形象，我一定要做得更好，让这个称号发出更耀眼的光芒。法度有缘人，斗转星移，不知不觉一个多月过去了，冰病的变化特别大。我不时地把背写下来的经文传给他看，他每看完一遍都很激动。我尽自己的理解，由浅入深地把法理的内涵讲给他，以启发他的佛性。一天晚上，我把刚写好的一首诗送给他，他马上就念了起来：普世芸芸众生，尽在迷中，我佛慈悲苦度众生，随缘尽性以正佛性，机缘一到皆归佛门。我问他能理解吗？他说有的还理解不了。我说过一段时间你就会明白了。过了3-4天，午睡起来后，冰冰说，李叔，我刚才做了个梦，梦中我和弟弟到了地狱中，看见好多门，有一个门口堆了好多人在往里边看什么。我走了过去，因为个子矮看不见，于是我踩着我弟弟的肩膀往里一看，里边有好几人正在受刑，每个刑具前站着几个恶鬼，有的下油锅的，有身体被锯子锯开的，有被打得血肉模糊的，其状惨不忍睹，可怕极了。我赶快看，我不看了，快把我放下来。我和弟弟着急往外边跑，看见有个门开着，外边很亮，当走到门口时，有个人挡住了去路，说这个门你们不能出去，出去就没命了。我说没命了我也要出去，再也不能待在这里了。说完我拉着弟弟就往外冲，出去后突然见一道金光将我罩住，转眼间我已到了一户人家的院子里。这时我才发现弟弟不见了，只有我一个人逃出来了。我大声哭喊着弟弟，就哭醒了。我说因为你相信佛法，相信神佛，这就等于师父把你从地狱里捞上来了， 祝贺你获得新生。冰冰说，那我弟弟怎么办？我说，他以后会有机缘的。又过了几天，冰冰说，他又做了个梦，梦中他在天上，看见一边坐着个披着头发的魔，手里拿着一个银光闪闪的圈，在他对面坐着个身着黄袈裟的佛，胸前有一个大大的佛字。只见那个魔把手一挥，那个圈就冲着佛飞过来了，圈后边是一个又一个的圈，连成一条龙。只见佛胸前的佛字也飞出来，后边是无数的佛字，也连成一条龙。当相对时，那个圈在逐渐放大，那个佛字也随之扩大。只听天崩地裂，一声巨响，那个圈被炸得粉碎，我也被惊醒了。我告诉他，这是佛与魔在另外空间表现出来的正邪大战，点悟我们一个真理，邪不压正，那个魔永远也战胜不了佛。在人间别看现在邪恶怎么迫害大法弟子，但终有一天会真相大白，邪恶被灭尽，大法在人间四海弘扬。第二天上午，冰冰突然间很严肃地和我说，李叔，我明白你那首诗的真正意思了，我决定修炼大法，您就教我动作吧。我当时一点也没感到意外，因为我知道这一天一定会来到。我平静地说，你机缘已到，师父又多了一名弟子，我们是同修了。当天晚上12点多，人们都进入了梦乡，我开始教冰冰五套功法的动作要领。有一天晚上，我们正在练，被个值班的警察看见了，他趴在小窗口上说，你也太胆大了，竟然把法轮功传到这里了。我说，他见我练功动作挺好看的，也想学学，你知道就行了，别管了。他听后再没说什么，转身走了。我和冰冰说，没事，咱们继续学。冰冰开始修炼了，可是连本转法轮也没有，我真后悔自己平时学法不好，没能背下来。第二天，冰冰托人买了两个笔记本，让我给他背写师父的经文，我背写一篇就让冰冰看一遍。学法后，冰冰的变化真是一天一个样，过去总是在众人面前炫耀自己过去那些所谓英雄好汉事迹，经常说一些低级趣味哥们义气的话，自学法后这些都不说了。他还和别人说，我要学大法了，再不能和以前一个样了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感谢您收听本次的明慧文院广播节目，希望我们能够有缘下次在空中继续相聚。